刚才所读的这一章圣经是非常长的一段，但是因为整个是谈到摩押，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分段，免得就是好像不容易这个前言后语连在一起。在整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当提到列国的审判的时候，当然无论是篇幅或者次数，最常提到的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但是摩押这个很小的国家，但这个摩押被提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常常被提到的。先知以赛亚书、阿摩斯书、西番雅书，甚至以西结书都提到过摩押。其实这是一个蛮小的国家，在死海的东边，今天是属于约旦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国家是很小，但是好像在整个他们跟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恩怨，也因此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提到这个摩押这个国家。但是今天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以及待会会详细的解释的，摩押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所以在耶利米书两次提到摩押不再成国，不再成为国，地方还在，甚至人民你都很难说还有摩押人，就是摩押的人可能不再成国，也不是单独成为一个民族，他们可能混血，跟别人混血。所以在约旦国里面，很多今天所谓的贝多因人，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人，贝多因人到底是什么血统，你可以很难讲。就好像我们中国在蒙古大草原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早期的契丹到哪里去了，鲜卑到哪里去了，东胡族，这都是古代有名的民族，现在通通混在那里，我们叫做蒙古人，有人叫做突厥人，其实没有一个蒙古人没有突厥血统的，在蒙古大草原的人都混在一块了，甚至连中国华北的人大多数都有五胡乱华的五胡血统。所以我也是开玩笑说，我姓庄的本来是河南人，现在河南人都是五胡的后代，在河南找不到姓庄的，只有福建才有，那被赶走了。所以民族的那种融合混合，摩押那个地方你可以知道在哪里，但是摩押人在哪里恐怕很难讲，就是混血在所有的当中。但至少摩押国从先知耶利米之后再也没有了。公元前580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580年的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灭了摩押之后，从此以后摩押再也没有独立成为国家了。虽然他们经历过许多不同的国家的统治，巴比伦之后是波斯，波斯王之后是希腊，亚历山大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之后然后有阿拉伯人，那时候有一个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拿巴腾，有个拿巴腾的一个王，拿巴腾的王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巴勒斯坦，还有以东这些地方的一个拿巴腾一个王国。后来就是，然后公元后的时期有东罗马帝国也统治过，然后后来就是穆斯林开始以后，阿拉伯人统治，所以无不知道多少个朝代统治过摩押，但是摩押不再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为什么摩押被审判，为什么摩押遭遇到了什么这些事情，这就是耶利米书48章所提到的。当然我说过很多先知书都提到过摩押，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耶利米书48章其实是把很多先知曾经预言过的摩押的事情通通收集在这里，通通收集在这里。有一些是耶利米自己所发的预言，也有一些是以前以赛亚说过的，或者阿摩斯说过的，或者是西番雅说过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你常常讲了一段，忽然间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往往那就是一个标志，就说这一段话来自于某个地方或者某一个人说过的。所以当耶利米在48章讲完了以后，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摩押人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那就是说把以前所有先知关于摩押预言的话通通收集在这结束，以后没有了，因为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因 因为当耶利米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犹大国快灭亡的前后。那公元前580年，尼布甲尼撒把摩押毁灭的时候，就是犹大国被毁之后6年。被毁之后，那个时候就是耶利米侍奉的最后的时间。当他写这个耶利米书48章的时代，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点，有可能是他的文士八录最后把它收集起来的。但是总而言之，他说对于耶摩押的预言审判的话到此为止，你就可以知道画一个句点，这个国家没有了，这个审判到此结束了。所有之前，因为先知以赛亚比耶利米大概早150年，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到摩押，也提到摩押的毁灭，然后西班牙也好，阿摩斯也好，都比耶利米早将近100年以上。等到耶利米最后讲完了以后，摩押国的毁灭就是迫在眼前。然后他就开始提到摩押被毁的这个命运，就说耶和华这样宣告，他说你颇有祸了，耶利基列亭蒙羞被攻取。那尼坡是一个城，虽然有个山叫尼坡山，是摩西最后死的时候在尼坡山上，那尼坡就是在摩押地，但是这个尼坡是一个城的名字，跟那个山可能有关可能没有关，因为现在没有人找到这个尼坡城在哪里啊。但这个地方不管是哪里，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就过去摩押曾经被称赞，曾经蛮有他的荣耀，现在没有了。有人在西斯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第一次提到摩押不再成国就是在第2节之后，当然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的42节再一次提到摩押不再成国，两次提到，就一个头一个尾。那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叫西斯本，而且西斯本提到过不止一次哈。因为这个摩押这块地，在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曾经经过这个地方。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耶和华告诉摩西，你不要进摩押地，摩押这块地我是给罗德的子孙摩押的，你不要侵扰他们，不要进入他们的地。所以他们就绕道经过了摩押，然后在摩押地的旁边有一个王，叫做就是他的京城就在西斯本，叫西宏，那是亚摩利人。西宏那时候很强大，所以他侵占了不少摩押的地。当时西宏王跟摩押国中间的一个分界点叫做亚嫩河，待会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亚嫩河，等会提到那个是边界，就是摩押的边界。摩押以北的地方就是西宏那个君王所站的地方，后来他们就进攻了西宏的地，把这个摩利亚王西宏杀了。西宏的首都就是西斯本。那后来这块地摩西攻占了以后，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呢，西宏王的领土就分配给谁呢？基列，这个东岸这边来讲，就分给那个我刚想来什么，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支派，加德支派。所以东岸有加德支派，还有另外马拉西的一半个支派，然后加德，我想老信有时候会另外一个支派，但是南边的就是西宏王的地就给了加德。但是历史的演变就是，虽然12支派加德土地是占有西宏的地，可是后来加德在历史当中不太多提到他后来的事情。总而言之，他的土地很多被旁边的一边，南边是摩押，北边就是亚门占领了，所以后来西斯本成为摩押的土地，摩押的土地，而且成为他主要的，即使不是京城，也是最大的城市之一。所以西斯本原来是西宏王的京城，他未必是这个摩押的京城。摩押的京城后面有提到一个城市叫做底本，底本是摩押的首都，但是西斯本本来是西宏王的首都，所以这也是在摩押境的最大的城之一。主要提到这个西斯本，然后 这个国家有人在设计要害他。然后马德面啊，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马德面这个字是一个地名，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的名地方在哪里。不，马德面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寂静无声，所以它其实是用一点文字游戏，这个城叫做寂静无声，你必寂静无声，你没有声音，所以你的城市，你城市名字叫寂静无声，那么你将来也要寂静无声。其实在耶利米书，等一下我告诉你，48章里面好几个地方，他用希伯来文里面用一些发音的一些同音字，但是在翻译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哈，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任何语文，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意思跟音通通能够照搬全收哈。所以马德面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寂静无声的意思，所以希腊文的译本就没有翻这个城的名字，就直接翻译成寂静无声的城啊，你要寂静无声，就这个意思啊。就因为这马德面的意思本来就是寂静无声。然后你从河罗念有喊荒凉大毁坏的声音，或者说河罗念有喊声说荒凉啊毁灭啊，就这个意思。就荒凉毁灭是喊声的声音在说什么，也就是说在摩押有一个毁灭的声音，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河罗念的下坡听见毁坏的声音。你们要奔逃自救己，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这边有很多字哈，在学者当中有一些讨论，其实大概的意思你可以知道，摩押地在约旦死海的东边，它的地里面大概只有两种地形，一个是高原，海拔3000英尺，就是3000英尺的1000公尺高的高原，平的，但是高原上，再来就是低谷，低谷就是约旦河谷，因为死海在约旦河谷，在约旦河谷是海平面以下大概100公尺，比全世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中国最低的就是吐鲁番在新疆，但是死海比吐鲁番还要低大概40-50公尺，是很低的地方，所以它从最低的低谷就是约旦河谷，那边曾经也是一个分丰富水草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高原，中间没有平地，也不太有丘陵，高原和低谷，但低谷不多，低谷就是那个约旦河谷，其他大片的土地都是高原。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成平原，其实不是平原，因为不是海平面，它是海平面上1000公尺的，但是意思就是说你无论到哪里，到低谷或者在高原上都是哀声。所以有些人上了鲁西，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我们现在没找到这个地方，上坡随走随哭，或者在河罗念的下坡处，因为他从那个地方要下到约旦河谷，同样河罗念在哪里不知道，就是无论你上坡无论你下坡，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有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己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大部分的圣经都翻译成杜松，不过有些圣经学者说这个字应该翻译成野驴，旷野的野驴，旷野的野驴是不是家里养的，是野驴，就是好像独行侠在旷野当中，野驴没爹没娘还到处跑，那你要逃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像独自的独居的一只野驴要逃走。第七节，你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富必被攻取，基摩和他的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依靠自己所做的现在的新译本翻译成就是说你靠自己的成就自己所做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你依靠自己的成就依靠自己的财宝的必被攻取。基摩，基摩就是摩押人所拜的主要的神明叫做基摩，所以基摩是摩押人跟亚门人共同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神名字叫基摩。这基摩在这段圣经里面也提过不止一次，就是拜这个偶像基摩的，拜这位偶像基摩的，他的祭司 敬拜他的首领通通要被掳走，连这个基摩这个神的神像也被掳走，然后行毁坏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从山谷必败落，平原必被毁坏。山谷就我刚说的约旦河谷，平原我说这个字应该改成高原，因为那个平原是海拔1000公尺的一个高原，不管是山谷不管是平原都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同样这个地方翅膀给摩押，那个希伯来文是翅膀，不过大多数的学者说那个字不应该是翅膀，应该是盐。为什么要盐呢？在古代的时候，不但以色列，中东那些国家大部分都有一个习俗，一个城市被毁了，然后好像宣告一个咒诅，这个城永远不再重建的时候，他在城上就撒盐，好像腌肉一样，把这个城给腌掉了，然后从此不能重建了。所以他把摩押呢，把盐撒在摩押，所以他的城邑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所以你这上下文看起来的话，用盐是比较更合乎上下文，这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个字不应该是翅膀而是盐。总而言之还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摩押被毁，而且这个地方永远没有人居住，成为荒凉。然后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是什么人呢？就是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管教的杖，那是谁？巴比伦，他在执行耶和华的审判。但是在耶和华所用的这个管教的杖，如果你要耶和华要你击打，你懒惰，就是你没有忠心的做，你轻轻忽忽的或者随便就放手，哦，你要受咒诅。刀剑也要你杀，你没有精血的话，你要受咒诅。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意思是对于神用来刑罚摩押人的那些人宣告了一句话，你必须忠于神给你的托付，要刑罚，要精血，然后要勤奋的为耶和华做事。做什么事？管教。所以这第一段的经文就提到宣告了这个摩押人的所要遭到的遭遇，而这里面暗示，虽然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个字，但所说的一切都是指的巴比伦。行毁灭的第八节所说的是谁？就是巴比伦。第十节提到为耶和华行事的用刀剑的是谁？巴比伦。所以整个来讲就是巴比伦要来了，摩押无处可逃了，所以这个宣告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信息。然后十一节开始进一步的也提到马上要来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一个咒诅，一个审判。十一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同酒在渣滓上沉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个意思就是说，酿酒的时候，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酒，不过只是看过一些报道。我去日本有一次看到一个葡萄酒厂，哇，看了一个，他放了一个很短的电影，大概5分钟到10分钟，让我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说葡萄怎么种，然后长成了以后，在酿葡萄、采收葡萄以前要修剪。它修剪的一个地步是90%的叶子都剪掉了，所以那个葡萄就光秃秃的，就只剩葡萄。我就想起以前我曾经看过的，在纽西兰他们那个羊剪毛的时候，我知道圣经上叫羊剪毛，我只第一次看到剪完毛的羊是长得什么样，我是感觉就好像看到一堆裸体的人一样，没有毛的羊，光溜溜的，然后颜色都是粉红色的，然后就然后剪完了羊就走过去，这样一只一只没有毛的羊走过去，我没看过羊是这样子的，我也没看过没有叶子的葡萄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葡萄一个叶子都没有，所以修剪不是稍微剪一剪，剪到90%啊。那后来他就提到要酿酒的，那我们圣经里面常常是脚踏着踹这个葡萄， 榨出汁来了，然后这个汁它在发酵嘛，这还有，当然现在不必要用人榨了嘛，它有机器压榨这个葡萄，那这个汁怎么样去发酵等等，那这个东西有过滤嘛。这边在说的就是酒在渣色上澄清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说：磨压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很舒服的日子，正如渣色未被搅动的酒，就是说有渣色它沉在下面，就看起来上面是很清澈的，可是如果你一搅的话呢，就会浑浊啊，意思在这里。所以当那个酒没有被搅动的时候，看起来是很清澈的，其实渣滓在下面。那以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过滤的哈。我自己学化工的，化工其中一个本行除了做化学反应以外，就是做澄清啊、分馏啊，还有提炼。做酒的时候要加热，然后把酒精提炼出来嘛。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叫做在我们学化工的第二年就要学这种东西。然后他说你把这个器皿从这个倒到这里，你一倒的时候就会搅动了，所以说磨压好像从来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一个器皿。什么叫做从这个器皿倒到这个器皿？就是被俘虏，你被没有被掳，从这一国被掳到那一国去。那如果全部被掳的时候，那就像酒的器皿从这边倒过来，那一定会浑浊嘛。磨压从来没有经过灭亡，从来没有经过被掳到外国的经验，所以呢它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但好日子到尽头了。下面就说日子将到了，我要打发一个倒酒的来了，你从来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他来了，他把你倒过去，他把你倒出来，那巴比伦把所有人都俘虏到他的巴比伦帝国去了，犹太人也被掳了，摩押人被掳了，那剩下的这个地，他的空的器皿呢，他把它打碎了，他就预言到巴比伦来了要做的事情，他要把他们全部掳走，然后摩押这块地，这个地方就好像那个器皿会被打碎，然后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依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就是提到基抹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当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每个人自然反应碰到困难就是叫天，天啦天啦，对不对？叫爹叫娘，好，你们摩押人去呼叫你们的基抹神来救你们吧，会因他羞愧，因为基抹不能救你们。以色列当时在那个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分裂了，北边叫以色列，南边叫犹大国。北边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就弄了两个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神，一个就在伯特利，南边的伯特利，就在犹大国跟以色列边界不远的地方；一个在北边的靠近黎巴嫩的叫做但，有两个牛来代表所谓耶和华神。因此以色列国的人常常去伯特利拜这个金牛犊，可是当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呢，伯特利的金牛犊不能救你，因为你不是敬拜耶和华，你是拜那个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从前依靠伯特利的那个金牛犊会羞愧，今天你们摩押要依靠基摩也一样的羞愧，因为那不是真的神，那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偶像。他的意思在这里。十四节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所有的战士虽然他们自称很会打仗，但是全部毁灭。那些年轻的一些人也一样被毁灭，这是耶和华宣告的。所以这边就提到在整个事情来中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十六节，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哀，说那结实的杖和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所以这边一再强调，就是这个灾难是速速来到，马上来了，日子将到了， 因此在耶利米说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没有几年之内，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就进入摩押，把整个摩押毁了。从此以后摩押再也不存在了。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迫在眉睫的事情。他说那个结实的杖、美好的棍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古代的君王有一个权杖，他有时候就是一个杖子，或者我们中国人叫做圭，圭的话是一个正式的用玉雕出来一个圭，但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们那边没有这种玉石做的东西，就是一个权杖，一个荣耀的权杖，就是代表君王的权柄的。折断，君王没有了，君王没有了。今天他们告诉我们说，在非洲很多部落他们组成的教会，他们我们今天如果牧师就职的话，会给他一个牧师袍，然后给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在非洲的教会，牧师当任牧师的时候，教会长执会就会给他一根杖子。非洲人喜欢用杖子，连牧师都拿一根杖子，跟摩西的杖子一样，代表权柄。所以他们的习俗到今天还是如此，有个杖。但是摩押王的那个荣耀的权杖折断了，就是没有了，你们国家就是灭亡了。然后十八节之后他继续说，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为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了，毁坏了你的宝藏。住在底本，我就刚刚说摩押的首都其实是底本，虽然之前西宏王的首都是在前面所说的西斯本，但是摩押的首都其实是底本。对，这边在说底本，然后说从你荣耀的座位上下来是谁啊？皇亲国戚君王，你看首都在底本，要从这个座位上下来，然后坐在干枯的地方啊，坐受干渴，就那时候没有的是不再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要坐在干地上忍受干渴，因为毁坏毁灭摩押的就是巴比伦来了，他要毁灭你的这个城堡。那亚罗尔的，住亚罗尔的，你要站在路旁观光，问那些逃难的男人或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下面就说了，摩押因为毁坏而蒙羞，你们要哀嚎哭喊，要在亚嫩旁报告。亚嫩就我刚说摩押的边界就是亚嫩河，就是亚嫩，就是那条河的旁边，宣告摩押变为荒场。然后就列了好几个城市，刑罚临到平原之地，同样这个平原应该是高原，高原之地好几个城市，其中大部分今天都考古学没有办法找到到底确实在什么地方，有何伦，有亚杂，米法亚，底本，就刚所说的这个精神底本是找到了，尼坡，伯比拉泰因，在圣经中所有的地名有个脖子的，那就是什么什么之家的意思。我们这边包括一个最好的一个医院叫 Beth Israel， 那名字意思就是以色列之家， Beth Israel， the house of Israel 的意思， Beth， 伯特利， Beth El， 神的家或神的殿。那这边就是有好几个城市都有一个脖子，这边有一个伯迪比拉泰因，基廷激烈亭，激烈亭，然后伯加莫，伯加莫就是加莫之家，伯米恩也是一样。下面还有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就是所有的城邑全部被毁了，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古代的时候，在中东，他们常常用牛角来代表能力权柄，那你的脚折断了，膀臂也折断了，那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能力都过去了，通通被毁了。然后二十六节进一步他又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的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这边就第一次提到一个暗示，摩押受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摩押向耶和华夸大，这是第一次。但是后面还有一次，等一下会提到， 在42节，摩押必被毁灭，不在成国，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前后两次，对，第一次是26节，第二次是42节，他向耶和华夸大，自夸，所以他被审判。然后呢，现在他被人嗤笑，摩押你岂不曾讥笑嗤笑过以色列吗？他岂是城中查出来的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意思就是说，你过去摩押过去嗤笑以色列的时候，好像以色列是一个贼当中的一位，贼窝当中贼，就以色列不过是个贼那种感觉，所以你在嗤笑他。现在你被嗤笑，你过去曾经怎么样嗤笑以色列，现在你同样你要被嗤笑，因为你的国家灭亡了。然后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打窝。深渊口也许就是那个山谷的那个口上打窝，就是说你不要在一个，就要逃难嘛，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要大都市去，你要躲在山崖里面，你要躲在一个小地方，那个山口上搭一个小窝逃难，就在这样。所以你们要像鸽子在那种深渊口或者山谷的口上打窝。然后29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其实这边有六个字，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义词，就是骄傲。那一样我们怎么翻译？我这边有翻译的几个字，骄傲以外还有自高自傲、狂妄自大，都是类似于骄傲的意思。这句话29节事实上不只在耶利米书提到过，事实上在别的先知书都有提到同样的话。这是摩押被审判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向耶和华夸大，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虽然有时候听起来很好笑，就是这个国家只是在死海边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版图大概没有以色列的五分之一，只不过他躲在那个角落，所以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所以他好像就说那个酒没有被倒过一样，平安无事。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来什么样是骄傲。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俗话里面，古代有一句话你听过吧，叫夜郎自大。你知道夜郎在哪里吗？我昨天还去 Google 查了一下， Google 在贵州。贵州，我们中国人知道最穷的地方就是贵州，又没钱又没什么。贵州跟云南边界一个地方叫做夜郎，一个小的国家，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统治了嘛，然后派人去夜郎说：“哎，来跟我朝贡。”然后那个国王还问了那个使者说：“汉朝跟我夜郎哪个国家比较大？”不能比。你中国来讲，中国这么大，然后来个贵州一个小地方的人说：“哎，你的国家有没有比我大？”所以叫夜郎自大。后来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把他给灭了，没有了。现在夜郎这个国家找不到了哈，一样跟摩押一样不见了，没有这个地方了。所以夜郎自大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是谁，你自大是越小越自大。摩押也是有点像夜郎国一样的自大。所以他的骄傲，他的自傲狂妄，用这么多字来形容摩押人是极其骄傲的。可是他完全没有可以骄傲可以自夸的本钱，可他就是很骄傲。其实在说的不是摩押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如此。在这位神面前我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可是人往往就是如此，摩押人非常的骄傲。所以三十节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意思就是说，这个很骄傲自大的一个，他可能说哦，我要对付你怎样，我要毁灭你，讲这些话，他说其实是虚空的，是一无所成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就是说他在他的自傲自夸里面，他觉得我要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其实都是虚空的。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 31节开始哈，很有意思，31节一直到39节我去看了一下，大概有九次以上哈，同义词，不一定同个字，他用哀嚎，他用哀哭啊。所以31节，我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呼喊是什么呼喊？也是一个哀嚎的呼喊。然后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用哀哭。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像譬如说第33节，那时候没有人踹酒欢呼，本来他们酿收集的葡萄要酿酒的时候，又踹那个葡萄来制造酒嘛。那一面菜的时候，他们会好像唱歌一样，嘻嘻呼嘻嘻呼，讲欢呼的声音。他说，但是那个时候你听到的呼喊不是欢呼，因为那个呼喊是什么？巴比伦军队来了，是军队那种杀人的呼喊的声音，不再是踹酒的欢呼了，所以又是一个呼喊。然后你看，一再而再的36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哀鸣也是一种哀哭。然后对吉尔哈列色人也是如此。所以这边一共提到大概有九次以上，用哀哭、哀伤、哀调各种的字来形容。但是主词是谁呢？是谁在哭呢？是耶利米吗？是耶和华，耶和华。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的时候，这个我是谁？是耶和华。因为三十节，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他夸大的话一无所真，因此我，那是耶和华。所以从31到39节，所有哀嚎的是出自于耶和华神。耶和华一方面施行审判，击打摩押，这个国家毁灭了，可是耶和华同时在哀嚎哀哭。就这点值得我们再想一想，耶和华在惩罚摩押人的时候，他不是在发泄他的脾气而已，是他有公义的义愤，但是同时他也是一种对他的子民哀伤。好像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哭父母也哭，是在管教，但是他会哭的，他会痛的，父母会心痛，可是他还是在管教。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以及像摩押人一方面管教的时候，一连串的九次提到他哀嚎，他哀哭，发出哀声。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然后他用一连串的这种方式来形容，所以我就说整个旧约圣经包括先知书都不是一种用我们眼睛看的读法，而是一种口头宣告的哈。所以当你可以想象，当以先知耶利米他这个书信是用读出来的时候，对听众来讲哈，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当那个哭、哀哭、哀嚎一而再、再三的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时候，会如雷贯耳。耶和华为他的百姓的悖逆、被处罚而哀哭。所以其实摩押这个地方的主要的一个盛产是产葡萄酒，他们葡萄很出名的，所以从葡萄变成葡萄酒，所以这个地方在过去的时代一直是如此。当然我不知道今天经过这么多年来，今天的约旦国的摩押那个地区是不是还是有葡萄跟葡萄酒，知道当地的一个特产，但是这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的。所以33节，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或者说摩押的肥沃的土壤以及欢喜快乐的声音都被夺去了，然后酒榨的酒绝流了，没有人踹酒欢呼了，那个呼喊却不是踹酒的欢呼了，意思说那个呼喊是个毁灭者的声音来了。然后希斯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河罗念，直到伊基拉斯利斯亚。所以说他总共提到了这个摩押的地名总共有超过将近20个，其实都是原来分配给以色列这个加德支派的土地。 然后泥泞的水干枯了，然后我要使那些在摩押地，使那些在秋坛献祭的，秋坛献祭献给谁？就是刚所说的基摩，献给基摩的献祭的和向他向神烧香的都断绝了。然后36节说，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这个是在那么中东地区呢，他们常常用芦苇，因为芦苇是中空的，他们用芦苇，我没有看过芦苇长得什么样，他们没有竹子，是他们用芦苇把它钻洞就变成箫子，所以这个箫是芦苇的箫，在很多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芦苇这个字，芦苇做的一个箫，然后那个箫是吹奏那种哀悼的那种吊丧的歌，为他们吹这个吹奏这个哀嚎的这种，这等于是一个丧礼用为他们哀鸣如箫。然后我经常为吉尔哈列瑟人也是如此，很多英文圣经是两次提到吹奏挽歌，吹奏这个上追悼的时候唱的那种歌，也就是一种哀歌，因为摩押人所有的财物都灭没了。37节，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所有划伤其实是那种割伤，就是因为逃难战争的时候的割伤，这一切都是在灾难当中的一个景象。在摩押的各房顶上、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了摩押，好像人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39节，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所以这些经文都提到说，被毁灭以后的摩押所造成的那个景象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然后40节，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在先知书里面，无论是以赛亚还有很多提的先知，都常常用大鹰来形容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王，他来攻击的时候非常的迅速，好像老鹰俯冲而下，这样这边有用同样的一个大鹰，这个老鹰所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他要来攻击摩押，然后加略被攻取，宝藏或者说堡垒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对，第二次提到摩押不再成国，这也成为今天的历史的事实。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堕入陷阱，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提到的43节和44节这两节，其实在先知书里面有同样被提到过。这是我看哈，是来自于西班牙吧，我待会念给你听，是一样的话，而且最主要的也是一样。这个翻译上的问题就在于它原文用的一个谐音字，音像什么呢？就好像害怕的怕，所以这几个字都有怕的音。摩押的居民呢，恐惧或者说怕，他那个希伯来文就是怕，然后陷坑 pat 一个 t pat， 然后网罗。怕的，怕怕的怕的，所以你怕吗？结果你到怕的，怕的逃出来了，你到怕的，所以这样念的话，你就这犹太人他们懂希伯来文，听起来是，你逃到哪里去？你从怕到怕的，怕的到怕的，意思说，那如果用中文来说，要我不知道陷坑啊，怎么有个什么怕字的哈、啊？然后网罗有什么怕字？但是希伯来文就是怕怕的怕的。就这样，这几个字，也就是说，你无处可逃，你害怕的结果呢？你掉到陷坑里去了。 你好不容易从陷坑爬出来了，又跑到网罗里去了，被缠住了。意思就是说你无处可逃，因为这是耶和华追讨之年啊，算账的时候，所以你无处可逃。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一再的强调耶和华的毁灭，耶和华的毁灭。然后这边然后45节他说，逃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斯本的影下，就逃避这些灾难的人软弱无力的站在西斯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斯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朗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主基摩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其实45节46节跟民数记民数记就是摩西攻打了西红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个是在攻打西红把他土地占领的时候提到当时的摩押，因为摩押被西红占据了一大片土地，所以那时候在提到摩押所碰到的事情。那是在摩西的时代，摩西时代是公元前1400年，然后到了现在是公元前580年，中间隔了800年。但是好像过去所预言的当时在西红的阴影之下摩押所遭遇的事情如今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他就提到西红，西红的城那就是西斯本，西斯本是他的首都。所以这句话是引用自民数记，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击败了西红以后，那那边有一首歌是讲到摩押的，就那段话被引用到这里来，引用到耶利米书，好像过去所说的事情重新历史重演，摩押被毁，摩押被毁。然后但是47节好像话锋一转，耶和华说到了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然后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在整个摩押被审判被毁灭的强烈的信息之后，忽然间一个转折，耶和华说到了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在整个耶利米书从46章之后一直提到关于列国的审判的时候，不是每个国家的百姓都可以回归的，摩押是一个，以后会提到亚门是一个，以色列人当然有回归，但有的没有回归了，包括腓力士人没有回归的，还有其他的没有回归了，但是摩押人回归了。那么因此这整段这种沉重的信息到底给我们什么属灵的一些原则，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第一个就是摩押的被毁灭跟他的骄傲是有关系的，骄傲有关的。但圣经中的骄傲不仅是对人对别的事情的骄傲，特别是针对神的骄傲，对神自高自大。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那边就论到当时的论到巴比伦的骄傲的时候，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提到当时的巴比伦是怎么样的骄傲呢？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他提到巴比伦，他提到一个东西，很多人把这个形容为是指撒旦，但其实当时直接指的是巴比伦王。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众聚会的山上，住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跟至上者跟神同等，你看这个至高到什么程度。然后15节宣判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所以有些人把这个比方说就是撒旦至高至大，然后被堕落到阴间，这个是一种可能的 延伸的解释，但这边的上下文来讲是讲巴比伦王。巴比伦王自高自大，他好像要升到天上，要高举在众星或者说列国或者众星之上，甚至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那种自高自大到这样一个何等的狂妄的一个地步。那么因此这个与神同等这样一种骄傲哈，其实是所有我们人类罪的本质或者罪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罪是因为亚当夏娃吃的禁果，可是只是偷吃的不能吃的果子，这些小事一桩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原罪吗？其实在吃禁果之前，撒旦的诱惑就已经指明了，引出一个问题。撒旦诱惑夏娃的时候是跟他说，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自己知道善恶。这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因为亚当和夏娃也想说，诶，我自己如果我知道善恶与神一样，那我善恶可以自己决定哦。其实到了今天，你看今天全世界，从美国到欧洲到世界各地到中国都是一样，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做审判者，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可以不可以的，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呢？其实这就是撒旦的话呀，你吃了禁果以后你就知道善恶了，自己决定，你干嘛每一件事情去问神？所以今天包括很多基督徒不喜欢受圣经上的话实践任何东西的约束，时代不一样啊，摩西的律法过时了，神的话语都过时了，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自己定出来的所谓的伦理道德的标准，行事为人的标准，就是我与神一样。这是撒旦的诱惑，你吃的那一天眼睛就明亮，你跟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不仅是可以知道善恶，你跟神一样。这个诱惑就激发了人类的原罪。所以你养过小孩你就知道，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叛逆的时候，他就干嘛？你要喂他吃饭，不要，我自己来，不要啰嗦。我就一直记得我的第二个小外孙，那个先知拿单。我的第一个外孙是先知以赛亚，名字叫 Isaiah， 第二个叫拿单，就是拿单的。他三四岁的时候最喜欢说这种话，你每次提醒他说，哎，拿单要 careful 什么东西，他每次就这样 Don't tell me，别啰嗦 I know。 他三四岁他说 I know， 别啰嗦。我想说你三岁四岁你懂什么？谁教他的？是我女儿教他的。为什么他才刚会讲话就讲说 Don't tell me， 别啰嗦，撒旦教的了，原罪。三岁小孩就会懂这种事，他就说我要自己做决定，虽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但他就喜欢自己做决定。你看这么小，好像哲学家现在流行的自我 Be myself， 他这个字他不会念，他已经是有自我了。其实骄傲是人类所有罪的本质，摩押没有例外。所以先知书里面好几次提到摩押的骄傲啊，耶利米书我们刚读过了。那如果你看看我们刚才看这个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十六章也有提到这个摩押的骄傲。以赛亚书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就是刚刚耶利米书所读到的，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傲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这些话就是刚刚跟耶利米书说的类似，不是每个字完全一样，意思就是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的骄傲，极其的骄傲。然后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一节的后半他也有提到，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做的诡计一并败落。所以圣经中提到摩押的时候提到他的骄傲，这是他的一个特征，一个特征。那后面还有一个小先知书叫做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也有提到摩押。西番雅书二章十节，这是临到 他们是指摩押哈，这边提到摩押，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耶和华的百姓，就毁谤以色列人，称他们为好像嗤笑他们等等。所以摩押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在神的面前的骄傲。其实我说，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没有任何的资源或任何东西可以他们可以夸大，跟他们就非常的骄傲，然后跟以色列国之间的恩怨很多。从民数记22章是当时摩押王巴勒要请了一个假先知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结果神使巴兰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你看他要咒诅以色列民，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的时候。士师记第3章有提到，当时一个摩押王控制的以色列，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控制他们有18年之久，后来被一位士师叫以户杀了，所以他们也曾经这样做。然后另外在列王记下的时候，摩押王叛变，后来是犹大国的王跟以色列的王加上以东三国联军把这个摩押打败，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跟以色列的百姓之间有一个仇敌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的骄傲，他们的一切的一切，这是为什么导致他们的被神严厉的审判，以至于这个国家最后灭亡。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提到要防卫防避防要防卫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有骄傲。所以箴言有句话18章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就是骄傲以后产生一个败坏，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就反而是谦卑带来神所给我们的尊荣。然后在雅各书4章6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跟箴言18章的意思是类似的。然后在彼得前书5章是提到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反省，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样隐而未现的骄傲，骄傲会使我们毁灭的。我就想起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刚信主没多久，看一些书，不小心去看了一些毒草，就看了一些不该看的，或者说那时候还没有熟悉了解的能力，看了一个德国哲学家叫尼采的书。这个尼采这个人，是牧师的儿子，可是他骂起基督教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可以这样说一句话，他说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教导人谦卑，我尼采的字典当中没有谦卑。这个是极为狂妄的一个人。他说可惜耶稣33岁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得太早了，耶稣多活几年他会改变他的教义。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尼采自己才24岁，他可以这样说。我就不多说整个的过程，到最后他44岁的时候疯了。疯了之前他写了最后一本书，内容差不多写完了，还来不及出版，他就疯掉了。后来他死了以后8年，他是公元1900年死的，8年之后他的妹妹帮他出版了，是一本他的自传。自传的名字用一个拉丁文叫做 Exi Homo， Exi Homo 是当时比拉多介绍耶稣的时候用拉丁文说，看这个人，看耶稣，他要群众看， Exi 是看的意思，在那个拉丁文的意思 Homo 人，看这个人。尼采写了一个自传叫做 Exi Homo， 看谁，他不是看耶稣，看我。第1章，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个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呢？第2章，为什么我是空前绝后的有智慧的人呢？第3章，为什么我能写天下最好的书呢？你当然看目录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超级自恋狂的人，超级的骄傲。所以我说写这种书的人不是疯了就是写完该疯了，果然他写完还没出版他就疯掉了。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只要他在场全部人都不要讲话，只要他一个人在讲话，哇 口沫横飞。可他后来那次所谓疯掉，就是说他一天在马路上有一只马在拉那个车子，就拉不动，那马就倒在地上了，在那喘气。尼采跑过去抱了这只马痛哭，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看过尼采这样哭，他哭的为了这只马哭的要命。后来他常常就是情绪不能控制，他就痛哭。后来他觉得他有问题，就送精神病院。后来七年在精神病院度过，但在精神病院的时候呢，他什么都没有做，不哭不喊不打，就是不讲话。七年一句话都不讲。他的妹妹为了他终身不嫁，每天去看他哥哥，给他读书，给他读报纸。他就每一天搬个椅子看着窗外，不管他妹妹做什么，他就看着窗外，从不回头。到晚上护士就把他搬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坐在椅子上就看窗外，看了足足七年之久。有一天当他妹妹在读一本书，说哥哥，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在封面的献词说把这本书献给我敬爱的尼采，是他的启发，是我写的这本书，他就念给尼采听。那时尼采很特别，回头看着他妹妹，我也写过好几本很好的书哦。他已经七年没讲话了，他妹妹好高兴啊，哥哥讲话了，不太高兴，不要太高兴。他一回头又不讲话了，第二天尼采就死了。他是这样一个人。后来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介绍一些哲学家的小故事，提到尼采的时候，他有一句我觉得非常经典的话，尼采24岁说耶稣教导我们一个错误的教义，就是要我们学习谦卑。他说耶稣死得太早，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不然耶稣会改变他的教义。那个作者就说了一句话，我想尼采24岁讲这种话，他讲得太早了一点，可惜他又疯得太早，40岁就疯掉了。如果没有疯的话，尼采会收回他对耶稣的评语。所以我曾经受他思想影响，就说往错的方面去的时候让我很困扰，现在我懂了，这个人的话不知一顾。但这个是我所知道的所有人当中，我知道的人，我不是知道所有的人，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大概没有一个比他骄傲的人，尤其在神的面前，他这个人是极其傲慢的一个人。但是这边箴言说的没有错，败坏之先人性骄傲，你骄傲到这个程度，他疯了。所以不是疯了才写这本书，就是写完就该疯了，他真的是这样一个结局。但是同时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固然为着他公义的原则他会施行审判，但是那些悖逆的百姓当遭遇到公义的审判受刑罚的时候，神也为他的百姓哀伤。就刚刚我们所看的，即使摩押人，耶和华连续8、9次说到他为摩押人的哀伤。我是说就好像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是为了儿女的好处，必须管，必须管。所以在耶利米书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嘛，哈，耶利米书第46章里面提到以色列受刑罚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说了一句话嘛，我不能不罚，是46章最后28节，我要从宽惩治你，但万不能不罚你，因为神是公义的。儿女做错的时候，如果父母就是怎么样，心太软了，舍不得管，你会让孩子越来越坏。所以你忍下心，狠下心好好管教他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起当年师母在管教我两个女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她一方面打两个小女儿打手心了，一面打孩子在哭，师母也在哭。为什么？这我们所谓的打在儿身痛在良心，神对我们管教也是这样子， 神不是在纯粹发泄怒气，他是有义愤，但是他在管教当中也带着一个爱。所以神在惩罚摩押的时候，他为摩押哀哭，摩押哀哭。所以我们当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哈，免得以为这个神好像是一个冷面无私的一个人，好久没有感情，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神管教这个以色列国的时候，在何西阿书提到以色列的时候，然后在第七节第八节，当这些百姓，第七节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是第七节，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扁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他在责罚他们，但是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我怎么能够遗忘你呢？没有，但我不能不罚。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所有百姓的一个真正的他的心意。所以这是为什么摩押这个审判的信息到最后忽然间一个转折，宣告说摩押人可以回归，虽然国家没有了，摩押人可以回归。当然不是每一个摩押人都回归了，那就是一些真正在这个过程中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可以回归，回到神的恩典神的爱里面。盼望这也成为我们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学到的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公义的神，所以你万不能不罚，不能够不管教，不能够不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来。但是你同样，你的恩慈，你的信实的爱，忠诚的爱是不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这样的心，也真的愿意，不是顽梗悖逆的人，而却是愿意接受管教，回到你的面前，来继续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子民。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启示亮光，也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遵行你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